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石板开口，出埃及记34章1到28节。我们读出埃及记19章到34章的故事，如同坐过山车一般，大起大落。先是百姓在西乃山下看到密云烈火，电闪雷轰，在神的威严面前胆战心惊。接着天色放晴，碧蓝明净，以色列的70长老上山欢歌宴乐，庆祝神与人立约。突然喜庆之音变了调，以色列百姓背叛了神的诫命，拜起金牛来了。摩西怒摔法板，立位拔刀杀叛党，3000人死亡，血流成河啊。绝境中，摩西冒死向神为百姓求情，耶和华神柔声回答，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。这是我们上次讲背影有情，也就是第33章时的结尾。虽然看到一线光明，仍然为摩西和以色列百姓担心。已经弄到这个地步，如何收场啊？隋朝时有个人叫徐德言，在战乱中被迫和妻子分离之际，把一面铜镜劈成两半，夫妻各收藏一半作为信物。后来丈夫在集市上见到有人卖半枚铜镜，并且开出天价，就知道遇见妻子的使者了。两片镜子对在一起，夫妻团聚，留下了破镜重圆的千古佳话。破镜重圆，首先得有信物，镜在，人在，恩情在。可以色列呢？石板已碎，圣约已毁，心怀破镜重圆的期待，面对覆水难收的困境怎么办？神有恩典，今天的经文以石板开始，也以石板结尾。耶和华神重造法板，神人和好，重新立约。神借着重造石板的事情和石板上所刻的字，开口向摩西和一切属神的子民说话。现在看今天的经文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，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。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，上西乃山，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，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，遍山都不可有人，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。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的一样，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，手里拿着两块石板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留存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 直到三四代。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，主啊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，因为这是应着镜像的百姓，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，以我们为你的产业。耶和华说，我要立约，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，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，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，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的事。我今天所吩咐你的，你要谨守。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。你要谨慎，不可与你所去的那地的居民立约，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，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打碎他们的柱像，砍下他们的木偶。不可敬拜别神，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，名为祭邪者。只怕你与大地的居民立约，百姓随从他们的神，就行邪淫，祭祀他们的神。有人叫你，你便吃他的祭物，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，就行邪淫，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。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，你要守除教节，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雅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，因为你是这亚比月内出了埃及，凡头生的都是我的，一切牲畜头生的，无论是牛是羊，公的都是我的。头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，若不代赎，就要打折他的镜像。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，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。你六日要做工，第七日要安息，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，在收割出熟麦子的时候要守七夕节，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。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，扩张你的境界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，必没有人贪恋你的地图。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，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。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，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将这些话写上，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。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，也不吃饭，也不喝水。耶和华将这约的话，就是十条诫，写在两块板上。经文的结构严谨，有三层的首尾呼应，最外层，开始和结尾全是讲石板，因为石板是这段故事的线索。第二层，第五节和二十八节前半段，讲耶和华与摩西同在，立约的主和约的中保。第三层，第十节和二十七节，神说，我要立约，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。这是重造石板的目的。三层文字逐层推进，把读者引到全文的中心，11到26节立约的条款。当时啊，没有印刷术，更没有电脑，不像今天啊，可以用各种排版技巧来罗列顺序，突出重点。这种前后对应、层层嵌套的楔形结构，是希伯来文化中常用的写作技巧。 要想理解这段经文，必须回到前一章的文脉之中。摩西为百姓求赦免，甚至提出用自己顶罪。摩西向神祈求时，的确蛮有爱心，但又在许多地方是出于人意，所以神一方面原则上答应他的要求，同时又不照摩西要求的细节来办。主权在神，神要用这个机会来教导摩西和百姓，让他们更多更深地认识神自己。有些圣经学者指出，出埃及记33章和34章是圣经中论及神深度形象最关键却又最常被忽略的经文。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想，在重造法版、再立圣约这个舞台上，神是怎样借着石板开口说话，向他的子民启示他自己的。第一个方面，宣告神的名字，当尊崇独一真神。神的名是宣言。33章结尾，摩西请求神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，神却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不是不愿意给摩西看，而是为了保护他免得死亡。神同时告诉摩西，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宣告我的名。又说，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，用我的手遮蔽你。这些应许啊，都在这里兑现了。第五节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。现在我们可以明白33章11节中所说，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的意思了。面对面啊，是文学修辞性的用法，好像我们说心贴心啊，只是说明亲密。云柱保护摩西不直接见到神的面，但又能亲切地听到神的声音。重新立约之前，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告自己的名。在圣经里，我们通常读到的都是神对人说话时以我自称。这里第六节，神以耶和华自称，并且两次宣告自己的名字，耶和华，耶和华。这是圣经里绝无仅有的一次，非同寻常啊。两次重复是在大声强调认识神的名的重要，因为神的名是关于神自己的宣言书，神借着名字向人启示他自己。人亦如此，想想看，做母亲的生孩子总是要为取名字绞尽脑汁，把字典都翻破了，没准夫妻吵了好几架都搞不定，大事儿啊。你绝不会说这不要紧，生儿子叫 TDK， 生女儿叫卡西欧吧。有一次遇到一个姐妹，她的名字是丽，站立的丽。我说我姐姐就是这个名。那她说我原来不是这个丽。我说我姐姐原来也不是这个丽，她原来是美丽的丽。她乐了，我也是。我说我姐姐改了名字，也叫我改，把欣欣向荣的欣改成新旧的欣，说是要破旧立新。她更乐了，说我弟弟就叫新旧的新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看，就一个字儿的名字，里边包含了历史、价值观、文化取向和亲情血缘。那名字里面 大有学问啊。人的名字尚且如此，神的名字就更加重要了。出埃及记这出波澜壮阔的活剧，就是从神宣告他的名字开始的。第三章，神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正在米甸旷野放羊的摩西显现，呼召他回埃及去把以色列民带出来。摩西马上问，那你叫什么名字？神回答，我是自有永有的。原文呢，我就是我是，英文译成 I am who I am。 乍一听很奇怪啊，不像个名字，倒像一句话，而说这一句话又缺了宾语，我是点点点，到底是什么？没有明说。我是点点点，这个是不仅仅有是不是的意思，更是存在和源头的意思。神是自存自在，永存永在的。神无始无终，神是万事万物的创造者，是天地宇宙的主宰。自有永有，就把神的永恒永活、作王掌权的本质表明出来了。我是点点点，这个句式同时表达出神是一切美善之事物的源头。经文中读到，耶和华以勒，耶和华是供应者，耶和华拉法，耶和华是医治，耶和华尼西，耶和华是旌旗的意思，耶和华沙龙，神是平安，耶和华路以，神是牧者，耶和华七根努，神是公义，耶和华马克迪肯，耶和华神是使人成圣者。我是后面的点点点啊，不是删节的意思，而是太多了，不胜枚举。神是我们的一切，我们的一切好处都不在神以外。神以自有永有向摩西启示自己的本质，接下来他告诉摩西可以称他为耶和华。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，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，三章第十五节。耶和华是我就是我是这句希伯来文的缩写，由四个辅音字母组成，以英文标示是 YHWH。当时希伯来人因为敬畏神，不敢直接以此称呼神，他们只称主 Adonai。 因为没有元音标记，这个称呼的发音失传了，后人把 Adonai 中的元音加在这四个辅音字母上，发出 Yahweh， 就是耶和华的音。所以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多把这四个字母的组合翻成耶和华，作为我们中国人对神的称呼。神的名有威严，神的名是神的宣告，神的名大有威严。诗篇，耶和华作王，万民当战斗，又说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，他本为圣。在神的名面前，万人都当恭敬崇拜。神给摩西领百姓出埃及的使命时，告诉他到法老的面前提神的名字，那法老就应当放人。摩西去了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了，容我的百姓去，五章第一节。那法老若是敬畏神的名，就应当遵命顺从，可他们竟然说，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人去。法老不敬神的名，对抗神的命令，神一连降下十灾教训他们。埃及不仅因神降的雷雹蝗虫失去了庄稼收成，而且每家都死了长子和头生的牲畜。 他们所倚仗的军兵车马也都在红海中覆灭。不敬神的名的结果是自己的名字被钉在耻辱桩上做反面教材，成为后人的警戒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